记呢，其实在新约里面是宣告一个新世纪的一个来临哈。好，那么在旧约的当中，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一个宣告哈。我们上次这边都讲了哈。那么其实神迹呢啊，证明是耶稣是弥赛亚啊，这个约翰福音经文都有，我就不多讲了。它的焦点啊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要带来的啊一个实质的一个天国。那么在弥赛亚的神迹的里面呢，很重要的一个要除去人的咒诅啊，就是赦免人的罪啊。亚当犯罪以后，人得到了咒诅啊，不止人得到咒诅，因着这个咒诅啊，人就跟上帝啊脱离了这个平安的关系、和好的关系啊。那么第二个很重要，除去大自然的咒诅，比如说你看到平静风和海，万物因着亚当犯罪都得到了咒诅啊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创世纪第三章啊，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创世纪三章第八节，这边讲到亚当犯罪以后，接着天起了凉风，对不对？很特别的哈，圣经里面特别描写这个气候的开始改变啊。我相信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，万物是和谐的啊，人生活在神所造的一个和谐的环境里啊，是非常的舒适的啊。那么当亚当犯罪以后，天气改变啊，所以今天有非常寒冷的，也有非常热的天气。好，这个万物受到这个改变，大自然也受到咒诅。这个大自然的咒诅呢，很重要的，到了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，就产生了这个地震啊。第四章十一节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现在你必从这个地受什么咒诅啊？啊，这个地震到了民数记更清楚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民数记我们看可拉党犯罪啊，地裂开把人吞进去，这都是因着人犯罪所产生的。好，这个大自然的咒诅当中啊，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，请大家看到这个利未记十八章来看一下。在利未记十八章的当中啊，神就特别教导以色列人，他们要非常的啊注意他们在迦南地的生活啊。如果迦南地啊这个生活是不荣耀神的话呢，神一样的会管教。他特别用了一些例子，这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当中我们提过的啊，亚当啊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碰到大饥荒，对不对？这个大饥荒的产生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啊，他说在这一切事上你们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讨那个地的罪孽，那个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啊。就是你看见人犯罪以后啊，地就不跟人类来效力啊，荆棘吉利就特别的多。所以在五饼二鱼的里头，你发现啊，主耶稣基督就告诉这些人，人的生活是劳苦重担，但是在基督的里头啊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这些的神迹，就是让人看见在天国的一个实质的生活的里头，神是供应人的一个 provider 供应者。这也是伊甸园我们第一天上课就讲的啊，这样的一个关系，神是一个供应者，神要把大自然当中因着亚当犯罪所得到的这一些的啊一切的咒诅呢，就把它拿掉。平静风和海也好啊，或是五饼二鱼也好，我们都看见啊，这位耶稣基督呢，把大自然的咒诅拿掉，他又恢复了，他是一个啊掌权者。好，那么第三个就是除去魔鬼的势力，这也是在伊甸园的当中呢，耶和华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啊。这个在创世纪三章十四节里面啊就有，我们就不多讲了啊。第四个，完成诸约的内容啊，旧约的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约啊，这个约最后就集中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啊，他把诸约的这个啊该要执行的在他的身上完全执行，比如说律法，他来成全律法，对不对啊？他是凭应许，凭着亚伯拉罕的应许道成肉身，他来要把天国的实质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啊！这个天国的应许给了亚伯拉罕，当然更重要的给了大卫啊！大卫就是以主耶稣基督弥赛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掌权啊！所以整个诸约的内容呢，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，一个人来成就哈、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很快的来看见这个神迹的特色。福类的福音呢，特别强调耶稣的怜悯。好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，我们来看一下神迹的特色啊。第一个是神的怜悯啊，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哈，九章三十六节哈。好， 马太福音九章第三十六节啊。好，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每一个神的儿女啊要做服事的工作啊。我们做牧者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要怜悯啊，你到教会的羊去服事啊，你没有怜悯的心你就麻烦了啊。你不要想从羊群里面得到什么，做牧人不要，懂我是吧？因为就像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说的啊，哪有父母从儿女的那边积攒钱财的，没有，都是父母为儿女积攒财钱啊。所以你在神学院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叫 transformer， 你要改变你的心态。你在教会以前听到的时候，你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这个牧师这个讲不好，那个有问题啊。早上听到下午你可能就意见很多了啊，或是教会一开起会来你的问题啊意见一大堆啊，那毕竟你还是个羊的心态，你懂我是吧？但是今天神学院的教育不止在圣经的真理上，也要开始让你有基督的生命怜悯啊。你看到教会有些人他服侍他可能不太有才干啊，讲话也不太会讲，说句实在话，论聪明论才智论学识论背景，没有一个可能比湾区的某某工程师或什么 PhD 好得很，可是在教会当中啊，他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你能够不能够服气，你要跟他这种人配搭，你能不能服气？一个老太太他坐在你旁边，他可能是你属灵的导师，你能不能服气啊？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很多这些人他能够做很重要的职分？因为他有怜悯的心肠啊，很简单啊，因为他的基督的生命已经在他里头怎么样成型了啊。所以这些人到教会去的时候马上就带给教会祝福啊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在神迹的特色里头，其中有一个怜悯啊，这是我们在服事工作长了以后呢，我们特别需要回到神面前常常去想的啊。所以我也跟弟兄姐妹说，若是你有什么通不过的啊，以后服事啊通不过的，那么常常与基督连结在一起，这是传道人得胜的秘诀啊。你不要跟人连结在一起，你跟主任牧师连结在一起，你跟某某非常成名的牧师连结在一起，我看你就累了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对不对啊？约翰福音 主耶稣特别跟彼得说了，我要那个人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主的事嘛，我们不要去比人啊，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啊配搭，彼此尊重，彼此欣赏啊。来，我们看三十五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三十六节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怎么样怜悯他啊，怜悯他们，这是怜悯的心肠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，很快的我们看一下啊，经文都有，我们就不多讲，节省时间。十四章十四节，耶稣出来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啊。这个怜悯是福音书特别强调的啊。那么约翰福音的神迹都是以作为记号啊，记号，这个记号是神迹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，意义。当然约翰福音最重要的神迹，它的意义是告诉你耶稣是什么，神的儿子，叫你去信他啊。这是在约翰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主题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啊，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，这是约翰福音当中啊神迹的一个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主要意义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个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。好，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，这个约翰福音它的神迹的特色啊。好，第三个赶鬼啊，表明神的国已经降临了，并且粉碎魔鬼的势力，这是回应伊甸园的应许跟预言的计划。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来看一下啊。来，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啊，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啊，十五节，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啊。这句话就是讲的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后裔，就是弥赛亚的道成肉身啊，他要来道成肉身之后呢，要伤蛇的头，就是魔鬼的头啊，就是要粉碎魔鬼的啊这个计划跟势力啊。好，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神迹呢，像赶鬼啊，神的国已经降临了， 魔鬼的势力被驱逐出去啊。那么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 sign 啊，一个征兆，也是回应到伊甸园当中上帝的计划，他的应许。好，第三、第四个很重要的，耶稣对神迹的有强烈的自我的约束力。哦，这个我们传道人啊要学的。我不反对神迹啊，每个人都有神迹啊，信耶稣其实就是神迹的一种，对不对啊？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啊。那么教会当中去服事有神迹是好事啊，也可以见证你所传的道啊，非常重要的啊。以前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，同这个弟兄姐妹要找事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祷告啊，求神开路，传道人也没办法说帮他找一个职业啊，我们也不是开职业介绍所嘛，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大能的，就祷告，哎，真的找到工作了，而且啊，薪水一开始不好，祷告说多少钱啊，那么请老板开口啊，就这样祷告，哎，真的老板开口说啊，大概多少钱，那就很清楚了啊，也是可以借着祷告神的带领啊。那么这个神迹呢，请注意啊，是为了羊群的需要，而不是为自己的需要。你注意看主耶稣基督的试探里面，魔鬼跟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啊，那个若是一个不是一个假设句啊，是你是神的儿子，是一个肯定式的啊。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把这个饼怎么样，石头变成什么饼，对不对？耶稣可不可以变？他有没有能力变？他有的。但是在这个神迹的里头，耶稣没有运用他的神迹去满足他个人的需要啊，这是在主耶稣基督传道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。当他被捕的时候，他没有行神迹，对不对？我岂不是可以差遣天使来啊？当然可以啊，一个天使就够了，还差一营的天使啊，这还得了啊？以色列啊，罗马的这个帝国一营的天使我看都杀光了，太厉害了啊。那么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底下的人就嗤笑他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跳下来啊！他可不可以跳？他有没有能力跳？他有的，他不要跳啊，因为他知道啊，这个钉在十字架上是父的计划，也是成就一个伟大的救恩。所以我们今天做传道人哈，我们对神迹的看法要怎么样？要平衡，懂我意思吧？啊，我们的教导是，若是等一下我们后面都会讨论的，神今天如果做了一个伟大的神迹，我们感谢主，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今天神的旨意是没有神迹出现，我们是不是也要感谢主？也是要感谢主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才是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的啊一个教导啊，不要是为看神迹而看神迹啊，这个也会慢慢产生一些问题啊。好，那么后面我们会有更详细这些有关神迹的教导啊。那么第四、第五个，社会的边缘人都是被耶稣来接纳，这是路加福音的重点。路加福音所传讲的是对啊全人啊全人类。那么很多的医治者，不管是犹太人的还是啊很多的这些外邦人啊，都是属于不洁净的。比如说路加福音讲到这个撒该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税吏长，他是一个罗马帝国时代啊专门为罗马帝国收税的，是承包制。这些人妓女啊这些人都被犹太人所排斥的啊，这些大麻风的啊，这些大麻风的人啊，十个大麻风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，对不对啊？那一个是哪里来的？哎，撒玛利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就晓得这一些的社会边缘人也借着这些神迹里面，我们看见他接纳这些需要的人啊，被人家遗忘的。好，旧约的先知书表明，这些人被接纳也是神国立临的记号。好，来我们看以赛亚书29章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其他的经文啊，你们可以自己以后当一个 reference 自己去参考了哈。我们看29章18节。好，我们来看18节哈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，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。十九节，谦卑的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。好，好，那么像这一些的改变都是属于弥赛亚要带进来的啊。当然弥赛亚的经文非常多啊，你们后面可以自己去参考。而这些呢，都是表明这些神迹里面所要带来的一些特色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第六个，讲到这个弥赛亚神迹的特征了，很重要的。第一个，一般不用太多的 啊，祈祷或祈求，也不用所谓的一般世界的咒语啊。你看到一些异教有很多的咒语，对不对？道教也好，那什么教也好啊，都有一些咒语要去学的。但是你发现，在四福音的里面，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神迹所产生的没有这些东西啊，基本没有啊，也很少用什么祷告祈求啊，祷告了很久，祈求很久，没有。啊，拉撒路出来就出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，因为他的话就带着什么权力了哈，就是带着权柄了哈。第二个，只用简单的话或是触摸病人，哎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想想了哈。他对麻风病的人用触摸，来，马太福音八章第三节哈，我们来想想看，假如今天你跟一个有病的人祷告，这个人病症是皮肤病啊，我们不要讲是麻风病啊，是皮肤病。那么通常我们就祷告就可以了嘛哈，通常我们就是祷告就可以了哈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很特别的，他的祷告啊，不只是为他来医治哈，同时他还用手去触摸啊。来，八章第三节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非常有趣的哈，来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好，耶稣不用手摸，只要说我肯，你洁净了，会不会好？其实会好，坦白说啊，但是他为什么要用手去摸？怜悯啊，爱他呀，因为没有人愿意碰他的皮肤啊，所以你晓得牧师做久了以后，一碰到羊群啊，第一个手就伸出来了，去拍拍他。这个牧师有些牧师是有习惯性动作，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，啊，哎呀，那么一碰到一些人，哎呀，什么事啊？就先拍拍他，啊，先来拥抱。如果你刚刚出来服侍，你觉得不习惯的，我干嘛拍你？有事赶快讲，我非常忙碌啊，我后面还有 schedule 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慢慢你牧师做久了，传道做久了，哎呦，你发现这些人到你的面前，你要去抱他。啊，抱他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抱他表示你接纳他。其实耶稣一句话，我肯，就结束了，就洁净了，没问题的。为什么要去抱他呢？去摸他呢？特别去摸他的皮肤，这是人最不想去 touch 的一个部分。啊，人可能愿意跟他做其他的事，但是皮肤不必了。啊，这个是绝对的绝缘体哈。但是耶稣 no， 他亲自去 touch 他的皮肤，哎，非常有趣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思考这些问题啊。好，第二个，用手去摸眼睛，马太福音20章34节啊。所以这些的神迹里面，包括主耶稣基督的动作，都是有他非常重要的一些很好的表达啊。所以我们做传道人不要太死，不要太死啊。有人软弱的时候啊，我们有一些肢体的动作也是可以的啊。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啊，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好，马太福音20章34节，耶稣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怎么样一摸，他们立刻就看见了。两个瞎眼的，结果耶稣动了慈心，用手去摸。其实摸不摸并不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摸表示让这些人看不见的直接 touch 到耶稣的手，知道主耶稣关心他。好，事实上这个动作很特别的啊。如果我自己在想哈，如果这个眼睛瞎的人一定对这个眼睛的部分盼望能看见，一定是常常去 touch 的啊，我想是这样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用这种的方式去牧会，非常重要啊。其实你要讲到内在医治的话，这个部分就是了啊。内在医治不一定是真正的内在医治，是让他能够克服困难。可能困难还有，但是他克服了，不会影响他。他里面被建造，这个内在意思是内里的被建造。啊，我的老大小时候有皮肤病，那么异位性皮肤炎在美国加州很多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十个小孩大概有五个六个会有啊。后来他到三岁的时候，女孩子嘛都爱漂亮啊，就说皮肤不好。哎，我就发现这个我的老大很蛮有意思的啊。我就开始去造就他，我说 No, 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. 我就这样子，哦，他的心花怒放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子哈，因为爸爸给他的话是正面的，你很好，没有问题。第二天早上他还问我，他说你真的是这样子？ 认为我是最漂亮的女孩子吗？我说是啊，我说你的皮肤非常好 ，no problem 的，啊，你要先建造她，懂吧？要不然的话，她这个问题一直会在她的心里头越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了，啊，后来等到她现在读初中了，有一天她回来，她说：“哎，爸爸，在学校里面我看到很多的皮肤比我糟的同学很多，我还算是真的很不错的。”哎，那我知道他已经过关了。他从小的那个贞洁哈，他自己跑出来告诉我们说，我皮肤不好。他很爱漂亮的，两岁一岁多两岁，自己穿衣服自己选花样的。那小孩子现在这是没办法，不要人教的啊，自己配色的。那这个女孩子是爱漂亮，天生的。那你所以你知道你今天在教会里头哈，你今天去牧会的时候，这一些啊，当然主耶稣基督用手去触摸啊，是表达他的慈心怜悯。但是其实你晓得对于一个被 touch 到的人，他内心的感觉是什么啊？你要知道其实他内心的感觉，眼睛能够明亮，麻风病能好，这是实质上的好处，对不对？但是更重要是在心灵的里头是什么？我被人家拒绝，我被人家嗤笑，我别人看不起我，但是今天这位啊耶稣却接纳我，愿意碰别人所不愿意碰的地方，这样的温柔，这样的爱我。你晓得这是一种内在一种非常重要的医治。其实内在医治是什么？基督的爱啊！我们今天要把一个软弱的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能够刚强。我跟真的跟你们讲，你们去牧会如果解决人的问题的话，我看你就甭睡觉了，因为问题是不断出现，懂我意思吧？ A 的问题你给他解决了， B 的问题还会出现。所有的传道人哈，传道人都愿意爱人是对的，但是你做传道，你是传道啊！你要晓得，你要运用圣经里面耶稣的办法。耶稣的办法是什么？啊，耶稣的办法就是去接纳这些人，接纳这些人，这些人自然心灵当中会被医治。第一个是先心灵的医治。那么外表的医治，当然主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他有这个神迹的大能啊。我们当然也只有交托在神的手里啊。所以你晓得，这是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啊。牧会的时候啊，千万啊，我们要有带着这样的一个啊心肠。路加福音22章51节，当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有一个仆人，他的耳朵啊就被削掉了。来，我们看22章51节啊，我说这是911了啊，啊要赶快的去医治他啊，去医治他。来，在51节的地方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耶稣说到这个地步。由他们吧，就摸了那个人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哇，你看，在他最痛的地方摸了他的耳朵啊，来安慰他，医治给他。好，所以这是神迹的里面哈，一个是简单的话语，第二个是用什么？用动作去触摸，而这个动作代表了什么？接纳、怜悯、安慰，是一种啊，我个人在这方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医治啊。去让他知道不要害怕啊，上帝知道了，神爱你啊。好，耶稣强调受医治者要有信心，这个信心的对象注意啊，是耶稣他自己啊，不是神迹的本身。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啊神迹的聚会的里头特别要注意的啊，特别有一些神迹的聚会啊，我们应该说感谢神，神有这个大能，我们是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啊。所以这个焦点特别要注意哈，不是医治神迹的本身啊。那么事实上，神是行神迹的神啊，只要他愿意，神迹都会出现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四个，一心想看神迹的啊，都被拒绝。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，当然这里面有上下文啊，这只是讲到一个心态的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有的时候极端反对没有神迹的人也会使用这些经文的哈，但是这个经文不是讲没有神迹，因为保罗书信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神迹多得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也是用神迹见证他所传的道，在哥林多教会他也用神迹见证他是上帝所差派的仆人啊，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要挑战他使徒的权柄嘛，而他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说，我在你们当中用神迹奇事啊来见证我所传的道啊，意思就是说这些神迹其实是神给我做他仆人的一个什么一个证明啊，你们应该知道，所以并不是说没有神迹。来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2章来38节，当时有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 我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其实这些人心态是看马戏团啊，因为前面是赶鬼不信，现在我再看一遍，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不信啊。所以耶稣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先知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？其实就是指的啊，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三天三夜嘛，他要复活，死而复活的神迹。当然，这也是以先知约拿来讲，他经历的这个上帝的恩典以外，他都有悔改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的，其实这里面所说的就是指的，他们想看这个神迹，但是是他们没有这个信心，他们只是抱着一般的这种不良的动机去看啊。所以神不会显给神迹给他看，主耶稣基督也不会显神迹给他看。好，好，这是啊动机里面啊一定要去探究的哈。但是并不是说以后没有神迹哈，这段的经文不是这样讲哈。以前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也有一些啊人说啊，你看这里面讲的以后没有神迹了，再也没有了啊。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都没有，而是说对这些人就没有了啊，因为神是有主权性的哈，他不会把这个神迹随便彰显给这些不信的人啊。那么第五个，主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，将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约翰福音的目的，而法利赛人却把它归到撒旦的能力啊。这些你们都很容易了解，我不多解释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弥赛亚的神迹里面第七个，行神迹有特别的一个方式啊，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，有耶稣自己的行动。那么比如说吐唾沫啊，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三节啊。那么今天你跟人家行祷告的时候，要不要吐唾沫啊？恐怕不太对吧？哈，这是有时代背景的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三节啊。这些一般解释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三十三节啊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啊，有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，求耶稣按手在他的身上。三十三节，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，就用指头怎么样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。好，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意思就是主耶稣先来医治他的耳朵啊，医好了以后呢，再来医治他的啊这个舌结，因为他的耳朵能听见别人的声音，他的舌头自然会去学啊。那么为什么要吐唾沫呢？啊，你晓得以前的人啊，这是啊距离今天两千年以前啊，以前的人是古人啊，是没有什么特效药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割伤的话，唾液其实是有杀菌的效果，大家都知道啊。我想这种中国农村也是一样，哎呀哎呀，烫伤了，呸，赶快两下，哎呀，不怕不怕啊，这个马上就好。要不然就放点油哈，这个就是土，这叫土方，懂我是吧？这个土方其实中国也有了，中东也有的哈，这个不稀奇的哈。所以其实这里有个时代背景哈。那么我说了哈，我们今天在现代化社会就不需要用吐唾沫了啊，懂我是吧？没有这个必要了哈，因为现代化社会了嘛。两千年以前，人们是接受这种方式，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医疗的，主耶稣基督也用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帮助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一个医治哈。其实不用也可以嘛，对不对啊？事实上耶稣一句话就可以，但是为什么要加上这些方法呢？因为让人家知道这些是一个医治啊，是一个医治啊，让人家能够很容易的去接纳它啊。那么另外讲到双手去按啊，这个我们刚刚讲了，现在就不多讲了哈啊。我们去看延迟医治，这个很特别啊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啊，约翰福音十一章就讲到拉撒路病了，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怎么样，他不去啊，还在那个地方又待了两天。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，他姐妹两个人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啊。我们一听到爱的人病了啊，一定马上就去，对不对？你做牧师，如果有人啊会有病得很厉害，你不去探访你就麻烦了啊，很多人就会批评你了啊。但是耶稣在这里面很特别的啊，他说并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好， 结果呢，第五节特别描写耶稣素来是卖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的，这边也扛奉耶稣确实爱他。但是呢，耶稣听见了拉撒路的所病呢，就在当地又居住了两天，然后又往犹大地区啊，反正是弄来弄去，最后拉撒路死了。这里面很特别哈，你们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个样啊？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学习的，这里面除了彰显一个医治的主权是什么呀？是在耶稣的手中。你今天在带领教会，有人有病的，我们也为病人祷告，我们也求神医治，这都是可以的啊，也是对的教导。但是如果说主一定医治你的时候，你就要很小心了，你可能会超越了神的权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传道人，当我们去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并不能够很确定他的病是不是一定会被医治，但是你确定的一点是神一定能医他，这一点是你肯定的，因为他是大能的。所以祷告的里面，在医治的祷告的里头很重要的，我们要把信心放在神的大能上，但是这个主权要交托在哪里？交托在神的手上。这是我在很多一些医治的里面我看到一些最大的一个问题啊。这个最大的问题是马上就宣告耶稣一定医治你，如果没有医治谁负责？甚至说如果没有医治，就是说你可能又犯罪了。你晓得有的时候原谅我讲一句话，我们传道人的话也像一把刀，好的话可以祝福人，不好的话让人家二度伤害。好，我把你们视成准传道告诉你哈，你自己在教会你自己想想看，你跟牧师相处有没有也有不愉快的时候？肯定也有，因为牧师可能那天心情也不太好，讲了一句话太快了，你就觉得这个牧师今天生命不太好。你也会里面稍微讲两句话的咯，只是你不敢跟牧师说罢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反过来说，我常常说没关系，这都是上帝给我们学的功课。以前我碰到牧师是这样，我今天可以原谅他，今天我出来服侍，我不要像他一样，那就好了嘛，你就高过先生了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的功课白学了啊。所以我往往说不好的事情也有好事，你像这里面有非常好的例子给你，他就教导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主是大能的，但是这个苦难在拉撒路的身上，最后这个苦难谁来解决？还是耶稣来解决。耶稣不去医治他，并不是代表耶稣不爱他。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现在解决不了，你祷告了半天，好像神没给你开路，不代表上帝不爱你。不要很现实哈，基督徒有时候很现实，今天我的祷告，上帝没有给我好的答案，我就认为怎么样，马上下了结论了。我说那是小孩子的祷告，那不是真正的一个所谓的主权交托的祷告。你既然祷告了开门了，不是你所要的啊。特别在教会当中，年轻人谈恋爱，在青年团契，哎呀，我祷告了，你就是我的乐谷，对吧？我祷告了好久，又禁食啊，我禁食40日，哇，真是很感动啊，不嫁给他都不行了。但是那个人说我并不感觉我是你的勒骨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你要做辅导都是这种事情常常出现的，是不是？你就要辅导这些，第一个对祷告方面，对这些方面的不正确的看法。第二个你要告诉他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神的答案已经开门了，只是你要不要顺服这个答案。你可以跟对方说，你现在可能没有感觉，好不好你再一段的时间你想想看，祷告看看，如果再有一个扛奉说不行的话，你就应该来接受这个开门的答案，这个答案是 no 啊。那通常基督徒只愿意接受想要的答案， no 的答案我不要啊。坦白说我说这个包括我的学习在内一样的，当然嘛，大家都会想好了一个答案祷告上去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开门不是我要的，我就觉得说今天不知道什么问题出现了要不然就是神不爱我了，要不然就是什么，不是的，其实是神还是爱我们。所以在拉撒路的这个神迹里面很特别，延迟去医治并不代表神不爱拉撒路，主耶稣更爱他，还让他经历了什么死而复活的神迹。我们湾区有一个牧者跟我很熟也是我的学长，血癌过世了，我去那边讲道， 教会刚刚为牧师办丧事，牧师很忠心啊，聚会里面倒了，死掉了啊，过世了，被主接走了，很忠心呢、啊。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啊？那你是传道人，你要怎么讲？为什么？他很忠心呢、啊，他真的是很忠心啊！教会建立开花，教会建立起来，很爱羊群啊，大家都很爱这个牧师。那去讲到，我就讲这一篇。苦难呢、啊？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？难道上帝不保守他仆人的生命吗？以后你也会碰到的。我这么辛苦，难道神不看顾我吗？就是你要回到中国大陆服侍啊，那也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难道神都不会有开路吗？你马上会有很多 question mark 会在你的脑袋里啊！我一个人在这里牧会，我们方牧师在南非啊，很不容易的，四年不简单啊，我也挺佩服他的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很孤单的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神要与你同在了，啊，他所经历的不是你没有经历，你是不了解的，啊，这里面不是用两三句话讲完让你们知道，你要自己去走出来的。我们不是拉萨路，啊，我们没有真正去了解这个病到死的这个过程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主耶稣基督最后给他一个最大的荣耀，拉萨路你出来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苦难。这种的苦难的背后其实是神的什么更大的祝福啊！所以主我在那个啊教会讲到的时候，我说如果按照对圣经的理解，在基督里死的人先复活啊，我们活的人然后才被提到天上，所以第一批是什么？在基督里死的先变成荣耀的身体，他们先得荣耀，哎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要不要太难过？不要太难过，他去乃是好的无比是不是啊？我们不是说吗，天堂好的无比吗？最后要去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，然后都说 why 啊，每个人都打问号啊 question mark 打到天堂去了啊。有的时候这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看的不是那么成熟啊。主权在上帝的手里，所以这个神迹它有特别的旨意，也有特别的行动。这个延迟去医治不代表神不爱你，今天在教会服侍，你将来出去服侍啊，可能有很多的难处什么，并不代表上帝不带领你，千万别搞错了啊！但上帝的带领不是康庄大道一百条路给你选，没有这回事。保罗一被呼召就是外邦使徒，他不去都不行，他不去他就有祸了，因为那块土地就是给他的啊。你可能可以去非洲啦，别紧张啦啊，因为可能到时候神就给你说哪里都不可以去，就是去非洲，是这样的。那你要服侍啊啊，美国没你的讲台，这里没你的地盘啊，上帝没给你开那个工厂，突然看到有一条康庄小路啊，那你就去了嘛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是这样，我服侍到现在从来都是单行道哦，我可以告诉你哦，单行道啊，很清楚的啊，没有什么这边选选那里谈谈条件，抱歉没有。我服侍到现在哈、啊，从奉献到现在快二十年了，没有啊，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哈、啊，有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哈、啊，神的带领哈、啊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很清楚带领他到迦南地，马上遇见饥荒，对不对？一样的有难处。嗯，他的孩子以撒也是遇饥荒，想要下埃及。啊，雅各也是，对不对？在家里日子好过得很，母腹里就拣选了，最后怎么样？他要离开家庭，做长工，啊，还不是做短工啊，做长工做了二十年了，啊，上帝给他一个谁呀、啊？啊，拉班，拉班比他更厉害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神的美意，让他活着像基督，从一个不成熟的生命变成一个什么可以付出的生命。第一个先付出，第一个嘛，神也很厉害。他爱那个拉结嘛，上帝就应着让他爱这个女子，愿意付出七年。哎，这也挺好的哈、哦，这七年如过数日啊，啊，他我想那是啊，愿意为这个人啊，为这个他所爱的女子哈、啊，能够付出代价。等到他代价付完以后，上帝又开始进一步的来带领他了，再七年，啊，最后再四年哈、啊，这一步一步的带领，最后他被塑造成一个什么啊？真正神要。成就的一个器皿啊，所以你就晓得这就是神在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带领。难处有没有？我保证你有难处。如果你们有难处，哭哭啼啼回到学校，我要为你感恩嘞。如果你没有难处，恐怕很麻烦以后 因为你不知道牧者的这个心肠哈、啊，你碰到难处是很正常的。连保罗行神迹都还有难处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衣服摆在那边还有人抢着去拿，我们的衣服摆着没人要，还在是不是？啊，他的行神迹他都还有难处嘞。哦，他的难处比我们更大，四肢下减一下，坐船船会破，上帝难道不与他同在吗？啊，以前我们去缅甸短宣，第一次没上飞机，气得半死。啊，缅甸那个缅甸航空公司啊，我们是花$100飞到那个美苗，缅甸人只要花$10，我们花了10倍的代价买飞机票。上去一样啊，大家一人一都是喝一杯缅甸咖啡啊。我说开玩笑，我说应该给我们这些外国人哈，每人一个降落伞，因为缅甸航空公司哈，二分之一是起飞不了的，啊，那飞上去以后啊，这个会下来的几率起码也有20-30%的，因为他买的是中国的那种 second hand 的那种小飞机啊，中国人不用的呢啊，螺旋桨的啊，所以每一次要开的时候呢。你就算坐上去先不要哈雷路亚啊，你要祷告能不能飞，这个很重要，飞上去也不要太快乐，要看说能不能平安下来。所以我们第一次去扛了一大堆圣经啊，那时候哇，那时候扛得累得要死，到那边 check in 了啊， check in 都很土的，是个大磅秤放上去啊，那个是非常土的那个小飞机场，然后那个行李都是人拖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好玩的啊，还好没有用牛啊。好，那么第一次去没起飞啊，大家垂头丧气，赶快又把东西送回去。第二次去等了好久，终于说能飞了，哇！我们短宣队啊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上去以后，我看那空中小姐面色不对啊，我们都坐第一排啊，我就发现不太对，哇！真的，她马上就报告有3个问题啊。啊，还好他们英文也不太好，我们的英文也麻麻的，只听懂了一个问题，另外2个问题听不懂，听得太懂很辛苦，所以就只有祷告。我说，哎，我们祷告吧，这个上了天的命就在上帝的手里了，乖乖的又下来了，哎，感谢主啊！一起飞没多久，绕一圈就下来了，啊，就是这样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对嘛，能下来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哦。哎，所以短宣这些啊，到这种第三世界啊，真的我们叫由不得你啊。啊，你说你是上帝的仆人，有没有神的带领？有没有天啊祷告天使保护，对不对？我们尽管可以这样祷告，但是并不代表说不会发生事情啊，这是两码事。但是在这个苦难的难处的当中，哎，你看见神的带领了。哎，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也看有患者的行动啊。来，加百隆的这个军官的仆人啊，这个人很特别。他说：“我在人啊，有人在我的权下啊。”那么他这个信心很特别的。来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8章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非常有趣啊，这里面都可以来一些讨论哈、啊。我们只能综合讨论了哈、啊，不能够特别的那个。来，马太福音第8章。来，我们一同来看第8节哈。百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。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个事，他就去做。”耶稣听见就很稀奇啊，说啊，跟从我的人对跟从我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”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患者的一个很特别的行动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看马可福音第5节啊，这也是我常常最喜欢讲的一段的经文。主耶稣基督做医治的时候哈、啊，特别是什么瘫子啊，或是什么这一类的哈、啊，很多的时候，那么好，我们先看马可福音5章27节哈、啊，这一个啊，这个是个血肉的妇人哈、啊，这个妇人很特别的。来，我们看马可福音第5章27节哈，这个换血肉从旧约来讲是不洁净啊，不洁净。那么在27节的这个地方，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好，看路加第8章44节啊，来，路加描写的更清楚，因为路加是个医生哈、啊，他做事情比较仔细。 你注意看路加怎么描写啊，两个对看一下，八章四十四节，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什么？哎，这就大有学问了，各位，衣裳跟衣裳穗子哪一个描写的更细致？穗子，对了，好，那个穗子是干什么的？不是流行，不是现在那个超流行的衣服哈，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血肉的妇人说我摸衣裳的穗子啊就可以了？这是一个血肉的妇人，她不敢公开她的身份，因为她是不能够到公共场合的，是属于不洁净的。好，这就是看你旧约的功夫了。如果你这旧约很强的话，这一段解出来，哇，每个人都会很喜欢这个啊衣裳啊，这个妇人呢、啊、摸耶稣的衣裳穗子。来，我们看民数记十五章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啊，上帝给他们做衣服的时候呢，都要求他们做穗子啊，啊，就是须须啊，一个须一个须哈、啊，这不是啊流行的衣服哈、啊。我在台湾读高中的时候，有一阵子流行裤子有须须啊，在我这个岁数了哈、啊。如果你们是啊，快接近五十岁的时候啊，四十八、四十九，但高中时候我们就流行，所以那个时候买了牛仔裤呢，特别还给他弄几个须须嘛哈、啊，比较流行。啊，这是敢流行啊，这个跟犹太人衣服啊没关系的啊。来看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七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什么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。你们佩戴这穗子，好叫你们看见，就怎么样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可啊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”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于你们的神。看到没有？这个衣裳穗子对犹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？有的啊，这就是已经解经出来的，懂了是吧？啊，所以你们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，啊，视野放大，到旧约有时候要去看一看的。旧约里面已经告诉你非常好的定义了。这个穗子是让你看了要去纪念遵行神的命令。你看这个血肉的妇人。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我只要摸他衣裳穗子就够了。哇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要愿意来怎么样纪念上帝的话语，愿意遵行神的话语。哦，主耶稣基督顿时有一个能力就出去了，就他的血缘就痊愈了啊，血肉就痊愈了。所以你晓得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啊，这个患者的行动非常特别，因为他的心怎么样，他要纪念遵行上帝的话语，所以他去摸什么衣裳穗子啊。所以你们讲这个血肉的妇人这一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重点啊，讲一堆，这重点是在这里，因为他的心怎么样已经预备好。别人只是看耶稣看热闹，他却是纪念遵行神一切的话语，所以他的心已经被预备好了。所以他的痊愈啊是有原因的啊，这是他的信心啊放在神的命令的里头。好，这是非常特别的。好，我们就休息一下哈，我们待会继续开始哈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啊能够更多的了解神迹的意义跟背景，也求主来施恩。